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有天上的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
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
我们要赞美耶和华，称颂他万万年。他是我们的盾牌和避难所，他是道路，是生命，引我们走天路。他的慈爱长存到永远。诗歌：耶和华的膀臂环绕我。在今天美好的日子里，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宝座前，歌颂和赞美十字架的恩典。是你十字架的舍命流血，让我们进入永生的国度。主啊，我们俯伏的敬拜你， 你的救恩的约永在我们心里。诗歌《宝贵十字架》。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在高天之上，爱我们的天父啊，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感谢赞美你，因着你的大能和大爱，蒙你的旨意，我们又走过了在世的一年的路程。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今天你的孩子们在这里祷告，是存着感谢赞美的心，要数算你这一年中。从你高天宝座上浇灌给我们丰丰富富的恩膏，感谢神，是你的死，你的复活，让我们得以重生；是你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遮盖了我们一切的罪过，使我们得以在荣耀的天父座前欢喜相聚，赞美飞扬。天父啊，在新的一年里，愿我们更加认识你、爱你、顺从你。我们愿做你何用的器皿，愿我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将你的爱传递给更多的人。凡有血气的，都当赞美你。天父，我们把接下来敬拜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愿讲到的、听到的，都能得到你话语的喂养。也求主保守今天网络的畅通，让我们用敬虔的心来敬拜。感谢主。我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好，我们同诵《使徒新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生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
好，感谢主，我们一同打开圣经来攻读神的话语，请弟兄姐妹们把圣经打开到以斯拉记一章的1到11节。以斯拉记一章1到11节，打开以后，我们可以各自在家和我一起，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以斯拉记1章1节。波斯王居鲁士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居鲁士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居鲁士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他们四围的人就拿银器、金子、财物、牲畜、珍宝帮助他们，另外还有甘心献的礼物。居鲁士王也将耶和华殿的器皿带出来。这器皿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掠去，放在自己神之庙中的。波斯王居鲁士派库官米提利达将这器皿拿出来，安数交给犹大的首领舍巴萨。器皿的数目记在下面：金盘30个，银盘1000个，刀29把，金碗30个，银碗之次的410个，别样的器皿1000件，金银器皿共有5400件。被掳的人从巴比伦上耶路撒冷的时候，舍巴萨将这一切都带上来。这是神的话语。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牛东弟兄，他证道的题目是“伟大的救赎”。下面时间交给牛东弟兄。
好的，可以听到吗？可以听到声音吗？
可以，很好。
可以听见声音吗？
可以听到。
好的，好，感谢主。好，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感恩那新年的时候我们可以有第一次的敬拜虽然我们是在线上。但是也一样以心灵和诚实敬拜在天父的面前那今天在这里呢，就借着旧约的以斯拉记，那么第一章的经文我们一起有一些的查考，有一些的思想我今天讲的题目呢，就是叫做伟大的救赎那之前的时候呢，我们先一起有一些的祷告。荣耀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新年起头的时候，你召聚我们在线上这样同心的敬拜在你面前，谢谢你如此的怜悯和保守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俗中间，可以有分别出来，这样的单单的敬拜你，来见证主你自己的荣美。我们把今天下午的这样的光阴都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你手里，我们求你在我们中间 做这些的引导、感动和祝福的工作。求你照你信实的应许在这里与我们同在。当我们要去进入到旧约的以斯拉记那个历史中间的这些事件的时候，我们求你此圣灵就充充满满的运行在我们中间，来做这样的开启，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否则我们只是进入到这样一个历史的事件中间，我们更深深盼望的乃是让我们透过这个历史去看见你这位掌管历史的上帝，这位掌管天地万有的神你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中间这样的奇妙大能的作为，这样伟大的救赎愿主你自己亲自的来启示，呈现在众弟兄姐妹的生命中间让我们去明白你向着我们这些你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人所存的那样的美好的旨意谢谢主，你这样的带领我们，这样的与我们同在，祝福讲的和听的一同从你的话语来得着供应，来蒙受主耶稣基督你亲自的造就我们的祷告奉靠着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以斯帖记呢，它是神的百姓，他们在被掳以后呢，这些的历史书中间的第一卷，它和这个尼希米记和这个以斯帖记被称为是旧约最后的三本的历史书。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要来讲它呢，因为他的确是很特别可以讲说以色列他们的被掳之后的这样的一个归回呢，是以色列人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如果说没有以斯帖记所记的这些的历史的事实的话，那么也就没有之后整个的以色列民族的复兴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整个的国家已经沦陷了，就是人民都沦亡到各地那这个地方所记的事实更是在巴比伦这样的一个异教的国度那弟兄姐妹有读前面的历史书，有读但以理书的时候都会知道那样的一个拜偶像的地方那如果没有在此时此刻以色列民族的回归的话，那么他们从此就沦亡在异地了也没有可能再去维持他们信仰和血统的纯正事实上此时此刻在以斯帖记所记述的这个历史时期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们已经和当地的外邦人很深度的这样的一些融合那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其实也没有可能再有后来的主耶稣基督降生那样的环境，那么似乎上帝对整个以色列的救赎计划也就此就完全的落空了所以虽然此时此刻所记的这些的历史他们与新约的时代还相隔了400多年，但是其实它和后面的这个关系非常的密切。他被新约的这个时代呢，其实说他成为一个庙的基督徒们可以迎接主耶稣基督以斯拉记、尼希米记都是被奉为在被掳之后的这样的历史书，它记载了这个神的百姓最后一段时间的这样的历史因为从这之后呢没有历史书了，所以这一段的历史对于今天在地上的教会而言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他在教会史上今天走在最后的末世的这样的一个时期的话，那么其实也是给到今天的教会有许多的提醒，有许多的激励那我们需要知道的 啊，就是要一点他的这样的背景中间的话啊，神的百姓他们被掳以后的，一共是有8，选的历史书就是以斯拉、以斯帖啊、以西结、但以理五卷的这样的先知啊，一个重要的时期啊，他们都卡顿是吗？那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人都卡顿，是
对，
脖
牛
子里
哥，
的问题还是自己的网速的问题？
刚才是有一段卡，有一段时间是比较卡顿的，是不是你的
那
网
现
络？
在可以吗？这样，
现在可以，
现在能听到吗？还卡不
可
卡？
以，现在没问题。
好的，好的，感谢主。好，那我们就提到这个三卷的历史书和五卷的先知书啊，他们我们以色列被掳以及归回的这样的历史。那么我们需要有点了解的就是这个以斯拉记和西米记啊，他们在早期的犹太的这样的正典的目头呢，那他其实是书统称为是吧？所以今天犹太人的圣经里面呢，后半呢是。是这个然直到这个主后
您稍微等一下。稍微等一下，我来提醒。有道理后，你再试一下看看，现在可不可以打开？ 是不行的话，或者你退出一下，重新加入进来。还是打不开吗？或者你可以有其他的设备可以进来吗？因为这边我已经把所有的权限都已经打开了，应该是大家所有人现在都可以打开的。对，请大家，我们也一起为这个网络以及这个线上的会议。来祷告。
好，可以了吗？好像打开了，
嗯，现在可
可以
以
了
了，
吗？好，
现在很
能听
好，
到吗？
可以听到。
好，啊，好，那我们就会去讲到说，那么，以斯拉记的话呢，它是，整个这样的旧约历史中间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的篇章，那由这个文士以斯拉呢，他就整理，那很显然的话呢，作者也就是以斯拉了。那经文本身的证据也有很清楚的向我们去呈现出来，历代志下的这个结尾的地方呢，就是用以斯拉记开头的。这部分的信息呢是一致的两者其实同时也在向我们去显明说，这是由同一个的作者他来写成的那么从这个资料中间去看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说以斯拉呢他是出身这个祭司的世家他是一个精通摩西律法的文士，这个本身在第七章的里面第一节啊第六节啊都有去告诉我们这些信息，那么他是 大祭司这个希勒家的曾孙啊，是一位敏捷通达大德的文士和祭司，而且还是一位啊非常卓越的这个解经者啊，成为这个啊可以称之为是一个名门望族的这样的后裔。那么在主前458年的时候呢，啊，他就接受了这个波斯王亚当薛西的这个命令，他就带领这个被掳的犹太人呢就回归耶路撒冷。啊，主前457年的时候呢，就由这个巴比伦呢又返回到耶路撒冷。啊，这个过程中间的时候呢，啊，在耶路撒冷呢就记下了以斯拉记的这部分的信息。啊，那中间呢他做了很多的工作，他有在耶路撒冷教导回归的犹太人啊，他们去认识律法啊，并且为自己违背律法来认罪悔改啊，这个在以斯拉记的9章10章啊都有交代。那更晚的时候呢，他还和这个被委任为犹大省省长啊，并且率领第三批这个啊犹太百姓回归耶路撒冷的这个尼西米呢合作啊，共同的教导这些犹太的百姓呢他们遵守律法啊，这在这个尼西米记的8章9章的资料里啊向我们去呈现。所以呢大家都认为说呢，是这个以斯拉呢汇集的当时的这个啊旧约的各卷的啊这些的经书啊，到主前这个400年前后的时候呢，被这个大会堂的文士团体呢就确定为旧约的39卷啊这样的经文。那旧约圣经的39卷，大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啊前期的这样的汇集的工作呢，是这个以斯拉呢他来啊他在中间有做了许多工作的。那他的名字原文的意思呢，就是耶和华的帮助或者是帮助者啊。那么的确以斯拉的一生呢也是视神为他唯一的啊这样的帮助者。写作的年代呢是从公元前的538年开始啊，那个时候呢啊那段的历史中间的事情呢啊，我们大概需要了解的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尼布甲尼撒呢他就攻打这个耶路撒冷，并且打败了南国的犹大，把这个啊犹大人呢就掳去到巴比伦啊。那538年开始记载的时候，差不多是啊这些的犹太人被掳去巴比伦的大概第40几年，47、48年的样子啊。这个尼布甲尼撒呢之后呢，就在啊主前的这个562年的时候，他就死了啊。死了之后呢，他的这个继位者呢也比较软弱无能啊。那么到了公元前539年这个时候呢，啊，也就是以斯拉记的所啊记述的这些的事件的序幕拉开之前的时候呢，啊，巴比伦就灭国了，被这个波斯国呢就彻底的打败歼灭了。所以啊，从那个历史时期来看的时候呢，啊，这个不论是巴比伦人还是这些的波斯人啊，因为他们对于这些被掳来的这些的俘虏采取的政策相对还比较怀柔。啊，允许他们可以拥有土地和家园，过正常的这样一些的生活啊。那证据就是但以理书中间的但以理啊，啊，以及这个当时代所记着的这个莫迪改啊、以斯帖啊，啊，他们当时都能够这个在皇帝的这样的政权、这个政府的体系里都身居要职啊，这个都可以作为一些的啊证据啊，所以。当这个以斯拉记开场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说，那么巴比伦帝国呢其实已经没落了啊。那么神借着这个先知耶利米预言的说犹太人他们将要归回故土的啊这件事情呢马上就要实现了啊。这个在耶利米记的29章10到14节，神借着先知预先所做的预言在这个地方啊要去成就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说让我们知道大概这个啊以斯拉记他所处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时期啊这样的一个背景。那么啊这卷书它的历史的时间就是主前的啊538年到主前的 458年这样的时间的里面啊，那也有些人会认为，可能成书的时间呢会晚于这个历史其实发生的事实，所以成书的时间大概是在主前的440年或者更稍微靠后一点啊。那么在耶路撒冷呢，记述了这个这一段的历史的时期啊，那这样呢就和弟兄姐妹有一些的交代，关于这个。以斯拉记它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和这个作者的这样的一个脉络。那背景中间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呢，就是提到了这个经文中间所提到的一些重要的讯息那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尼希米呢，他和以斯帖呢均是这个被掳之后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书，虽然时间上面。不同，但是他们的关联非常的密切，以斯拉记呢就特别的去记述了关于圣殿的重建这样的一个史实。那么尼希米记呢比较多的是在介绍关于整个的耶路撒冷城的城墙、圣城的这样的重建那这中间还有一卷以斯帖记呢，它就记述了神借着这个以斯帖的话呢，就保全了整个。犹太民族在这个中间，上帝很奇妙的这样的作为，那提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那以色列人原本是因为他们犯罪，他们悖逆神，被赶出了应许之地，之后呢，就在被掳的寄居的这个外邦的话呢，其实是受了很多的苦，他们也被压迫，但是这个中间的时候呢，对他们也带来了一些。好的方向，积极方面的这样的改变因为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在这过程中间的省察，他们的悔改，使他们从此彻底的弃绝了偶像的崇拜那去转而归向他们列祖的神那神也照着预先借着先知向他们所做的这个宣告和应许呢就是耶利米的预言呢带领他们。回到起初神所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那么三次的回归主前538年，所罗巴伯领导下的这样的回归主前458年的时候呢以斯拉带领的这样的回归，到主前445年呢，尼希米带领之下的这样的回归所以它的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明白说。这是以色列人历史上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它可以让我们去记起，就像当年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进迦南一样，就犹如当年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进迦南一样，否则犹太民族就此就沦亡了，基督也无从降生了，那么神的救赎的计划也就到此就没有办法去完成，所以他和当年。要重建圣殿，提到当年的这样的一个圣殿的重建的时候呢，也很像是给到今天在这个末期的现在的教会许多这样的很多很好的提醒，很多警醒的地方是一样的因为都面对着同样都会面对着很大的这样的在这个历史中间的这样的挑战当时代的。犹太民族和今天的教会，所以我们去明白这卷书它所讲的一些重要的事件那么透过这一卷书的信息呢，让我们知道说神呢就为他的子民去留下一些很可靠的历史的记录，他其实也在向我们启示，向我们宣告说他是那位信实的神。他在掌管和调动着这一切，最终圣殿得以重建，圣民得以分别为圣，神让我们看见说，在那个时代的时候，好像这个城墙被毁，圣殿也不复存在，所有的之前的这样的历史，好像已经被彻底的消除，这个它的消除它在历史中间的记号，但是神却仍然可以复兴它。借着他所激动的这样的古列王这样的一个波斯王，借着他所激动的 这些的以色列人他们可以重建圣殿，可以重新被神去分别为圣，那宣告神在这一切事情上面他的这个掌权他的这样的掌管。那同时的话呢，我们也看到说，因着这是以色列人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转折点让我们看到说神的救赎的计划，他的那个向着以色列百姓的，向着他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人的那个救赎的计划也必然要实现无论这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在人看来是多么的黑暗，多么的沮丧好像完全看不到出路，但是神的计划却最终要去实现之后400多年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到了新约的时代的时候，上帝就借着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完成了对整个的这个人类的这样的一个救赎的计划所以虽然看起来这个地方是一个转折，但是其实也是让我们看见说在这个过程中间神那个很奇妙的很信实的作为那么第三点的时候呢，论到这本书的重要性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说呢，对于当时的这个以色列的百姓来说那么他们因为被掳去到了这个外邦的地方他们这个中间的话呢，学到非常严厉的一个功课，就是让他们可以弃绝掉偶像事实上也是在整个被掳的过程当中让他们清楚的看清楚看明白拜偶像呢是他们灭国的这样的一个主因所以自此之后，从犹太人归国，以色列人这个归回，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日子，他们不再有这个拜偶像的事情发生这是在整个被掳中间的时候神在他们的身上所做成的，使他们做成的这样的一个功课所以明白这些的以斯拉记的这些的背景，这些的信息的时候呢就让我们知道说进入这一卷的进入这卷的书卷中间的时候呢，让我们看见神他是那位伟大的救赎者，是那位伟大的救赎者，照着起初他与百姓所立的约，照着起初他创造的时候向着这些神照着自己形象和样式的人所做的那个美好的旨意他去成就他自己的计划所以一个非常伟大的这样的救赎的工作。那透过其实以斯拉记的一章去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说这是一个伟大的救赎，这是一个伟大的救赎。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进入到经文的第一节第二节里面去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说波斯王古列元年可能版本的问题，我听到弟兄姐妹在念的时候会说是这个居鲁士元年，他对的指的都是这位波斯帝国的开国的皇帝，他叫做这个古列王或者叫居鲁士王。那么耶和华呢为应验先知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去通告全国。那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说这是神伟大的救赎，因为这个完全是神他主动的拯救，这样的一个时间的定规是神自己定准的。你看到这个中间没有什么诱发他的一些的事件，或者有之前的铺垫等等，这个地方很清楚，开始的时候就是神他自己要去做这个工作这个年头是定准的，就是这个波斯王古列的元年波斯王古列的元年。那从这个信息中间去看的时候呢提到这个耶利米所说的话提到耶利米先知他的这样的预言那不耶利米的这个预言的话呢那就提到了这样一个先知，神借着这个先知当日里所说的这个话那么回去耶利米书第25章8节到12节去看的时候呢就告诉我们这件事神所定准他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的奇妙在耶利米书25章8到12节里面有记载说， 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七十年，啊，七十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的地，使他们的罪孽，啊，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啊，这是耶和华说的。第二十九章的啊十到十四节里也记着，再次宣告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啊，那么这个时间的界定呢，啊，有一些的解经家们认识上的不同，啊，但是大体上会，啊，比较能接受的，就是指首批的犹太人，啊，他们被掳，在主前的605年被掳，啊，这个在但以理书一章一节的啊信息里面告诉我们的，啊，那到了首批这个犹太人开始动身。啊，回国到了主前大概536年这个样子啊，那这个中间的话呢，七十年的时间，或者有一些的认定是说是从耶路撒冷圣殿被毁的主前586年啊，那个时候开始，因为圣殿被毁了，所以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啊。那么到了这个被掳之民归回啊，重建这个圣殿完工的主前516年，那这样整整就是七十年的时间。啊，那所以从这个啊，当时被掳到归回啊，圣殿建成的历史来看的话，那这个整整就是啊七十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这样一个时间的跨度。所以神借着先知耶利米所做的这样的预言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满足的时候啊，那耶和华就被应验先知所说的这个话的时候，他就开始工作，就是波斯王古列的元年。啊，波斯王古列的元年就是主前的大概538年这个时间啊。那因为这个古列王的话呢，他是在主前539年的10月的时候，他就完全的攻占了巴比伦，并且进驻了巴比伦的都城啊。第二年的时候呢，就改换年号为这个啊古列元年。那这个时间是神所定准的，他定准这个时间来开始。这个整个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归回，他们被掳以后归回的这样的啊一个救，这样一个拯救的啊计划。所以从这里去看的时候，我们发现这是神他全权的啊主动的作为啊，他自己定规了这样一个复兴的时间，就是在他们被掳以后的第七十年啊，带他们归回故土。啊，那我们说这是神他伟大的救赎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是神他自己在这里感动君王的心啊，神在这里去感动这个君王的心，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波斯王啊，这个古列啊，或者版本上记的这个叫做居鲁士，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啊异教的王。啊，在巴比伦，在波斯帝国这个时代的时候呢，啊，他们差不多也是满天神佛啊，他们有许多的拜许许多多的神，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啊异教的这样的一个王，神激动他的心啊，神就激动这个波斯王古列的心，让他去下诏啊，而且在他下诏的整个的这个诏书的这个部分里面。啊，就非常奇妙，让我们去看到说，哇，这个王他啊，好像还很属灵的样子啊，好像他还这个啊，很蒙神这样的啊使用的啊，蒙神去大大的使用，并且把他在预言中间啊都清楚明白的记录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交代啊，就会觉得很啊不可思议的这样一件事情。啊，神竟然如此开始了，就借着一个异教的王这样的一封的诏书啊，开始拉开了这个啊，拯救他的百姓，救赎他的百姓，然后归回的这样的序幕啊。那我们看神借着这个古列王呢啊，就立定了他接下来要在百姓中间成就的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啊，就是在第啊二节的后半部分。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啊，很清楚，立定了接下来的这个 所要做的这个工作的目标，就是要在耶路撒冷去为耶和华神去建造殿宇，去建立这个圣殿。那目标制定了以后的话呢，不仅仅是这个喊一个口号啊，或者给出一个方向，还有具体的作为，还有具体的这样的计划啊，提到了这个对于这个建殿的事件经济上面的充足的供应啊。那在后面的经文中间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这个一方面在你们中间的凡是做他子民的上耶路撒冷在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而且愿神与这人同在，那么剩下的人就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去帮助他，另外也要这个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的去献上礼物啊。那这个是从这个政策的层面，或者甚至是说从这个法律的层面去保障这个圣殿的这样的一个建成。那另外的话呢，我们也看到说他还打开了这个国库，打开了国库，就是这个将耶和华殿的器皿都拿出来啊。我们看见后面有一个这个清单的，就是按数交给犹大的首领舍巴萨的，从第九节开始啊，金盘30个，银盘1000个。刀29把，金碗30个，银碗这个支次的410个，别样的器皿1000件，金银器皿共有5400件。你从这张清单去看的时候，你可以理解为这位波斯帝国的王这位的古列王，他可以说是打开国库，倾这个国库之力来这个支持这个以色列去重建圣殿所以我们看到，当神去激动这位古列王的心然后呢，让他为这百姓呢建殿去开路，为百姓归回开路的时候，他不仅立定目标，而且做了很多实际的这样的立法的保障，经济上的这样的充足的供应使得他们可以去完成这项工作。那很奇妙的是，那这个人他也不是一个起初敬畏神的人，或者说这个人也没有看出他有什么多么特别的地方，但是在整个历史中间我们发现就很简单，因为神激动了波斯王古列的心所以这完全是神他主动的全权的这样的一个救赎的工作，完全是他自己的这样一个奇妙的作为。那第三点呢，我们说这是他伟大的救赎的工作的证据呢，就是神预备这些合用的人来作为他的器皿在后面的经文中间有像我们提及到的所罗巴伯以斯拉尼西米以及一切这些被神激动他心的人。看很奇妙的就是这个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他们都起来，这个仅仅是因为一个异教的王他下了一纸诏令，那么然后呢，这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就都要起来上耶路撒冷建造耶和华神的殿。所以这件事的动因这件事的发起者，这件事的这个推动者、成就者，就是这位创造掌管天地万有的神因为他激动人心，他预备了这么多人可以成为他的器皿来完成他向着这个以色列百姓他们所要做成的这样的工作。那么神也感动这些百姓的心让他们可以愿意回去，回到起初的那个应许地。那我们需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他们被掳，他们在巴比伦这个地方已经生活了70年，就是最早被掳过来的已经生活了70年。弟兄姐妹，我们认真去思想，就会发现说70年的时间这种变化是非常大的。如果按照30年、35年一代人的话，我们发现70年过去差不多2-3代人过去了。当时的百姓几十年在这里生活下来，可能老一代的人已经不在了他们的儿子、他们的孙子，对不对？他们寄居在这个巴比伦的地方他们与当地的这些巴比伦人通婚他们联姻 可能他们在当地已经买了房子买了车子他们这个有很相对这样的比较安逸的这样的生活安居在这个巴比伦的地方那么现在你突然这样的一个诏令突然发出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呼召这样的一个倡议，然后这些人就一切的人就起来就要上耶路撒冷去。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件事情，其实在现实中间你会觉得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就像我们南京人，我们知道我们南京人比较恋家这个是比较有名的，对吧？就之前就有同事因为说这个单位要使他这个工作地点发生变更，要离开南京他就宁可这个离职到那里去给我加工资。去给我这个升职，我都不接受我就要在南京如果你不允许我在南京，那么我就辞职我就不干了，都不愿意去离开自己的这样的安居乐业的地方但是我们去设想一样，在波斯王古列元年这个时候发生在这个巴比伦这个地方这些的以色列的百姓身上他们一切要起来。上耶路撒冷去的人的身上的这些事情你会觉得其实非常的奇妙和不可思议。那除非是神他自己去做这件事除非真的就是像经文说的，神就激动他的心。他如果此时此刻不起来，他不回去应许地他在这个地方大概吃不好睡不好他大概每天这个都活在这样的一个纠结这样的一个痛苦这样一个绝望中间。那否则的话，怎么可能这件事情就如此好像在按照诏书当中这样去下发以后就这样顺利的就去成就了呢？就唯有的可能就是这位掌管天地万有的神他奇妙伟大的救赎的工作是他自己要成就这事当他去激动人心的时候，当他从政策上开了通道。当他在经济上去做了这样的预备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么就是照着神起初向着以色列百姓的这个救赎计划，如此就成就了。所以我们说，这是神他伟大的救赎的工作。这是他自己要成的。我们去看到那这位波斯王古列的心是如何被去激动的呢？根据当犹太的史学家这个约瑟夫的记载，或许是因着以赛亚对于他自己的这些事情所以他就受到这样的圣灵的这样的感动，然后甘愿去促成这些预言的应验那这些在以赛亚书的44章28节到45章的6节是都有记者说在这个先知书中间有去提到关于那我们看在以色列。我们会觉得这个很奇怪，神怎样的就把这样的一个就把这样的一个任务就交给他了呢？那其实你如果去看这个在以赛亚书41章2到4节那里你会发现经文本身记着，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凭公义招他来到脚前呢？耶和华将列国交给他，使他管辖君王，把他们如同灰尘交与他的刀。如风吹的碎节交与他的弓，谁行做成这事呢？从起初宣召律代呢，就是我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神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说，神兴起这个古列王，使他成为以色列的帮助者，神他自己去招这样的一人，论到这个波斯王古列，神从东方兴起他。使他来成为以色列的帮助者，来成就这些奇妙的工作所以，我们说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这真的是神他自己伟大的救赎工作在那样一个历史时期 那样一个掌管着这个地表上最强大的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君王那神借着先知的话去激动他的心啊。那我们知道说，以赛亚书它的成书的时间大概是在主前的760年。如果按照主前760年，神借着先知以赛亚记下了对于这个古列王的这些的预言的话，那我们知道，距这个古列王现今的列元年的这个时间，差不多200。200多年，神做的工作预言出来，清楚的是非常长，建造殿是回预言，这神借着先知的话已经做了预先的所以非常的。先知也借着先知如此的去王，他看到先知在200年前所做的这样的一些的托付，所做的这样的一些安排的时候，那么他就遵行神的话语，遵行神借着先知所交给他的这样的任务，去开始了这个耶路撒冷圣殿的这样的重建的工作这样的重建的工作。那么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就是让我们透过这个历史时期去看明白说神他自己是这位伟大的救赎他的百姓的这样的一位的救赎者，这是一个伟大的救赎的工作，因为这是神自己主导的，是他自己去成就的，是他自己所激动的人心，是他自己所预备的这些的带领者，这些宗教的领袖去。开始，他向着百姓的救赎。好，那第三个方面的话呢，我们就透过以斯拉记的1章这部分神的伟大的救赎的工作给我们可以看到的这样一些的启示我们看，首先的话呢，我们会看见说神在整个的历史中间的时候呢，他会使用先知去预先的向他的百姓。宣告他的计划神会使用先知预先的去向他的百姓宣告他的计划。我们刚才提到了以赛亚书的这样的记录下来的时间是在这个古列王之前的200多年这样的一个时间就将这些事记录下来。那么在以斯拉记的1章的经文中又提到了先知的耶利米借着先知这个耶利米所讲到的，论到以色列百姓的这些的预言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耶利米先知他的事工的年代是在主前的626年到585年这样的时间，那么耶利米先知当时所记述的，论到以色列百姓的这些的预言，同样要早100多年，哪怕到最近的这个被掳归回以斯拉记这个时间最短也已经过去了，差不多要有30年，所以预先的100多年的时间，神就把他向着他的百姓的这些的计划，借着先知去告诉他们。那为什么要这样做事呢？为什么要预先把这些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他们呢？那么很显然，我们从整个的历史中间去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这是神向着他的百姓的爱和怜悯，预先把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去告诉他们的时候，其实是为着叫他们不要在现在那样的罪中，不要再去落入到神所恨恶、神所愤怒、去惹动神向他们发烈怒的那些的罪中。神就是在历史中间不断的去兴起先知，预先的去向百姓宣告他的计划，希望接下来他们可以不要这样的落入到被掳这样的悲惨的 这样的光景中间，预先借着先知提早早早的去告诉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可以能够去回转，让他们能够去悔改，让他们不要去落入到那样一个可怕的光景的里面啊。但是我们发现，就是很不幸的，就是往往神预先将这些将来所要发生当他们去悖逆神，当他们去拜偶像，当他们定义要去这样的不敬拜神，他们要去这个惹动神的怒气，他们要去犯罪。当他们定义要如此去行的时候，那么接下来那就是神借着先知向他们所做的所宣告的他的这样的他的这样的审判，他的这样的拯救的计划，就一一的去应验出来就一一的照着先知所说的这样的去成就出来。那我想透过这些的以斯拉记一章里面所提到的这样很强的当时以色列他们的背景信息里面，让我们去明白说在整个的历史中间，神是有去借先知向百姓宣告他的计划的那今天一样，当我们去进入到神的话语中间，当我们去认真的每天花时间来读经、来研经、来灵修的时候，我们发现神依然去透过他的话语向我们做启示的工作，他仍然会将他的心意、他的计划向我们去呈现出来。那是否我们仍然要像几千年来以色列的百姓一样，即使神预先借先知向他们喊话，神预先向他的计划这样的拯救的计划将他的审判的计划都提醒我们，预先都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还仍然要这样去被掳，要仍然这样的去落入到审判的光景中间呢？我想这是给到今天的教会，给到今天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去好好的思想的一件事情我们说我们做神的儿女，做神的百姓是有福的因为神他与我们同在因为神他借着他的话语引导我们他教我们怎样去生活，他带领我们每一天在我们的生活中间能够去顺服他的旨意，能够去活在他的旨意和祝福的里面他预先的将这些的警告将预先的将这些的被掳、这些审判的信息告诉我们，是为着让我们可以有悔改的机会但是是否仍然要像历史上的以色列一样如此悲惨的这样去落入到这样的被掳、这样的糟糕的光景里面呢所以我想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很好的去思想的。新的一年了，已经进入到2024年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当神将他对以色列这样伟大的这样的救赎计划再次呈现出来的时候，我想我们同时也应该看见的是以色列他们在这件事情上所受的亏损以色列他们在历史中间因着他们拜偶像，因着他们不听先知的话他们所受的苦他们所经历的这一切的灾难，这一切的艰难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仍然能有一个警醒的心，能有一个智慧的眼光去看见神今天仍然借他的话语向我们不断的警示他的计划向我们预先的去提醒、去宣告他向着我们的那些的审判和救赎的信息让我们能够去忠心的来跟从、来服侍他那首先的话呢，借着这些的经文的信息的启示的几个方面的，第一点呢，就是神会使用先知预先向百姓宣告他的计划。弟兄姐妹一样，今天神仍然预先借着他的话语来给你提醒只是求主帮助你，不要像起初的以色列那样硬着心一定要去落入到那个被掳的光景的里面那归回固然这是神的恩典，固然是神极大的这样的祝福，神向着他们非常美好的旨意。可是我们也看见这个过程中间，以斯拉记后面读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仍然有许许多多的挑战，许许多多的挑战。而这些的原因只是因着说神预先借着先知向他们所做的启示，他们全然不理会 他们根本就不当一回事，他们根本不听，但是很不幸，人界先知所做的，人立约所定旨的这些的事情，却必然要成就，因为他是那个伟大的救赎主。好，这段经文启示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让我们看见说，他是那位激动人心来成就他救赎工作的那一位，他是激动人心来成就他救赎工作的那一位。刚已经讲到，其实很奇妙，他会去激动尼布甲尼撒的心，来成就他救赎的工作，也像经文中间所提到的，那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如垄沟的水，随意流转，就是这样，神激动他的心，然后他就开始了救赎的工作。其实再往前看，以斯拉记的这个关于记述的以色列百姓被掳历史中间，还有一个王叫做尼布甲尼撒。就是起初把以色列掳去到巴比伦的那个王，那个非常的厉害，非常的有能力，非常的强势，很强的军力的这样的一个王，那我们会发现说，如果你还记得在但以理书第四章里，尼布甲尼撒王在神的面前被神管教的那个历史，你会发现，即使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巴比伦王这样的一个君王，分分钟神也是教他怎么做人。让他去认识到这位耶和华神，他是那位创造、掌管天地万有的神他激动这个君王的心去成就他的工作那么尼布甲尼撒今天在这里的骨裂而且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的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有去看到人如此的去做成他的工作。那然后呢？我们也看到神去激动这个百姓的心，他去激动百姓的心，带来以色列的复兴那刚刚也有提到说，于是这个犹大、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就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建造耶和华的殿建造耶和华的殿。不光如此，他们四围的人就拿银器、金子、财物、牲畜。珍宝帮助他们，另外还有甘心献的礼物，哇！你会发现这个很奇妙的事情，对不对？以色列要去建圣殿，他们被掳来这里是做二等公民、做奴隶的啊！现在有一纸诏令允许他们回去建这个圣殿啊！他建好了，关我什么事啊？你会发现他四围的人就去起来拿金子、银子、器皿各样的这些的经济上的支持和帮助啊！是谁激动他们的心呢？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激动他心的人。所以神激动君王的心，神激动这些百姓的心，接下来带来了整个以色列民族他们的复兴，促成了他们接下来的回归，他们的圣殿被建造，然后他们的灵性的回归，那这一切都是神所造的。那让我们看见这个复兴的前提是神，他激动君王的心，他激动百姓的心他激动百姓的心。如果提到说神要去激动百姓的心的时候，也让我们记起在新约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章19节那里记着说，你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那这个是其实今天我们在看以斯拉记的时候，更是给我们。非常非常清楚的提醒不要去消灭圣灵的感动，就是神他会做一件事，就是激动人心他会激动人心，就像我们教会屡次的短宣我们一些对外的一些事工的时候，我们都会在教会里呼召。其实常常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弟兄姐妹，他们过后在分享的时候，当他们去看到那个工厂的意象，当他们听到关于那里的需要的信息的时候。很多的时候，神是有激动他的心的，他的心里是有感动的，他是有一些的想法，觉得要起来，可以有一些的参与，可以有去与主同工的，但是他就慢慢慢慢的在把自己的心冷却下来，然后呢，去这样的消灭圣灵的感动，以至于在这些的神心意里面的施工的上面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当神激动他的心的时候，他自己在慢慢的去把这样的一个心平静下来，那求主能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说， 当耶和华神他去激动古列的心，他去激动百姓的心的时候，我们看到说他要在他的百姓中间去做这样复兴的工作，他要去做成他自己的工作，他要去实现他借着先知与百姓所立的约对整个的以色列百姓历史中间那些重要的事件的里面，他的旨意的这样的一个实现和落实。那求主能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有一颗敏感的心我们知道说他是那个激动人心的那一位当他如果激动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就在他的面前做正确的回应，像在这里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一样，就起来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神的殿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的年日实在是又短又少了我们不知道可以有多少的时间说神他激动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起来去与他同工，去完成他托付我们的工作当我们今天读了以斯拉记的第一章，当我们看见神是那位激动人心的神，当我们看见说他要如此的来成就他的工作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当他激动我们的心的时候，让我们就一起上来让我们就一起上来去建造不要再去消灭圣灵的感动。那第三点的时候呢，我们也透过这一部分的先知的信息去看见说，其实神很奇妙，因为他在这里预备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就像开始介绍背景的时候，就和弟兄姐妹有提及渔民的回归呢，是以色列历史上一个非常大的转折点就像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一样的否则犹太民族他们就此沦亡了他们彼此通婚。他们的血统不再纯正，他们一同的拜偶像，他们一同的落入到神的愤怒的里面，那么这样的话，主耶稣基督便无从降生，神的救赎的计划也没有办法去完成了，但是感谢主，他照着他自己所定的时期，古列王的元年，他激动，古列的心，激动这些的，以色列人的心，使他们愿意起来回去耶路撒冷重建圣殿，那么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回归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里面的时候呢，圣经有告诉我们在以斯拉记的二章的二节、三章的二节、八节、四章的二节都有提到一个人，就是所罗巴伯。这个人呢，他是王室的后裔，那他的名字呢，也出现在马太福音耶稣的家谱的里面的。在马太福音一章的12节到13节有记述这个人，因此很显然，在以斯拉记中间，在这里埋下了一个伏笔，他指出了这个重建时工正是在为着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在打通道路，在铺设这样的一个道路。那也因着主耶稣基督的降生，神整个的救赎的计划就圆满的完成所以我们说这是神他非常奇妙伟大的救赎的工作，虽然看以斯拉记的时候，好像以色列人回归只是历史中间的一个事件，但是这却是一个极大的转折点。因着这样的一个转折点，整个以色列民族他们的这样的历史，整个的这样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这样的一个变化使得他们避免了一个沦亡的结局转而成为为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做好了预备，所以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回归的工作，是神他自己伟大的救赎的工作是神自己一个伟大的救赎工作。就好像记住今天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去回想我们每一个人被主拣选，我们每个人能够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救主。从那个时候开始，在我们生命里头所发生的每一件的大的事件，我们发现都有神在这个中间非常美好的一个旨意，就是他伟大的救赎的工作要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去彰显出来，像在历史中间彰显在以色列这个民族的身上一样。求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新一年开始的时候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去有一个这样的被圣灵引导的这样的一个明亮的眼光去看见神在以色列历史，在我们每个人的历史中间 所做的伟大的救赎。求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啊，我们一起来祷告。荣耀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我们看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我们看见你伟大的救赎计划，我们看见你可以激动古列王的心，你可以激动当日以色列人的心，使他们能够脱离到环境各样的限制，脱离到他们啊原本的这样的生命当中诸多的这样的限制和捆绑，转而忠心的来成就你自己的在他们生命里头的那个美好的旨意。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记起说，我们每一个人跟从你的日子也是一样的，如此蒙你救赎，如此的从你来蒙恩。新年开始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你是那位伟大的救赎者，你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实行你伟大的救赎的工作，愿你的旨意成就，愿你在帮助我们，在引导我们，在激动我们的心来起来跟从你建造的时候啊，让我们有像当日的啊古列王，有像当日的以色列的百姓一样啊，立时的这样的起来来跟从你，来回应你在我们生命里头那个呼召，来做成你的工作和你的旨意。主，我们谢谢你，单单的依靠仰望你的恩典。当你借着先知，借着你自己的宝贝的话语，预先向我们去做这样的预告，做这样的宣告，做这样的提醒，做这样的警醒，这样的祝福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存一颗警醒的心，也回应在你面前。啊，让我们能够去成为在每日的生活，在我们各自的环境的里面，常常的经历你与我们同在的那一个。啊，让我们能够去行在你的旨意的中间，能够讨你的喜悦。天父，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的怜悯我们，谢谢你借着主耶稣基督将这全备的救恩赏赐给我们，祝福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弟兄姐妹都能够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能够一起起来同心的建造，来复兴主耶稣基督你的教会，让你的名得着荣耀。谢谢主，祷告奉靠着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的诗歌《伟大的救赎》。
是何等的美，荣耀彰显于天，你的灵就充满在这里。你唱伟大的救赎。 向你大声欢呼。一场伟大的救世主，那一个最亮的星，划过了黑暗的夜，也就在我的身上，我的灵魂在跳舞。我向你大声欢呼。唤醒了沉睡的心，我听见你的声音召唤我当走的路。我向你大声欢呼，一场伟大的救赎，那一颗最亮的星划过了黑暗的夜，也照在我的身上，我的灵魂在跳舞。我向你大声欢呼，唤醒了沉睡的心，我听见你的声音召唤我当走的路。
主教，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天父，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为赖比瑞亚的儿童感谢你。主啊，恳求你让他们在你里面得到盼望与未来，让他们蒙受主的教导，让和平临到这片土地。我们为我们的儿童祷告，愿他们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愿他们昼夜思想，愿我们的儿童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愿赖比瑞亚的儿童会按时结果子，他们的叶子也不枯干，在他们所行的事上尽都顺利。主啊，我们祷告，愿他们喜爱公义，恨恶罪恶，因此求你赏赐他们恩膏，让他们每日活出公义。主啊，求你拯救他们脱离儿童会犯的罪行，教导他们尊荣主，成为顺服的青年与父母，为这个国家带来祝福。主啊，我们也为赖比瑞亚的青年祷告，愿他们成长如同上帝院中的嫩芽，根植于上帝的殿中，愿他们成为主手中大能的器皿， 转化这个国家的未来。透过他们的双手，他们能兴起，对抗贫穷的咒诅，对抗厄运，对抗不公不义。愿他们喜爱公义，并为赖比瑞亚这个国家带来尊荣。主啊，我们也为赖比瑞亚的教会祷告，求你坚固我们传福音的心智，兴起更多的资源，把福音传给这地的百姓，让许多人明白主的公义和圣洁，并且起而效法。主啊，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恳请带祷，求主医治两次内战造成的伤痛，重建这个贫穷的国家。当地教会能有灵命成熟的领袖，正直地传扬圣经真理。赖比瑞亚五成的人口为儿童，在战后的断垣残壁中力求生存，求主重建他们的身心。
好，我们来为非洲的赖比瑞亚这个国家来祷告。荣耀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如此的怜悯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普世的宣教代祷的这个事工上面可以有份啊。我们今天同心的在这里为赖比瑞亚这个国家啊，在你的面前来切切的祈求啊，求主你兴起工人在这里来做成你自己所要做成的工作，求你在这地彰显你的荣耀，求你也在这里得着你自己要他们来得蒙主耶稣基督你这救恩的，你所拣选的那些的人让他们能够得着主耶稣基督你在他们生命里头那个美好的旨意我们也求主你帮助当地的这个政府，让他们能够有效的治理，去早日的实现和平让这些的百姓他们可以有一个平安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环境恳求主你来保守祝福在这中间也看顾在这里的一切的福音的事工，一切的机构都恳求主你特别的祝福他们手所做的工作，能够在这里显明你自己的荣耀和你奇妙大能的作为我们知道你是历史中间那位伟大的救赎主你当日如何的呼召，如何的救赎了以色列这个民族，今天你也照样要将这份的救恩祝福在凡是照着你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人他们的生命里面，愿你的旨意成就帮助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普世宣教的视野和一颗宣教的心在我们的年日的里面能够去行在你的旨意中间愿主你亲自的激动人心来做成你自己的工作，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好，感谢主，也谢谢牛顿弟兄今天带我们一起来看以斯拉记这一段的经文，也是这段经文借着以色列的历史去看到他们在过往在2000多年之前所经历的这样一个在被掳之后的这样一个完全没有盼望的一个光景里面，他们是如何重新有这样的一个归回和复兴。这个是神他自己的工作，完完全全是神自己他主动的心意，他自己去感动王的心，感动百姓的心，也从各样的方面去预备这样一个归回，也重新带领他的子民能够回到他们之前被掳的地方，也让他们重新开始一段新的被神重新建立的一个生活。所以也是让我们看到神的工作就是这样的奇妙，他不是透过人怎么样的能力去做成什么样的事情。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开始的信息里面，虽然我们还在假期当中，但是我们就看到新的一年我们在等着我们的工作有何等的多。如果从人的角度去看，到底谁能去做这样的工作呢？可能我们就看到没有这样的人啊，还有没有这样的能力，我们能够在新的一年能够做得有多好。但是当我们去思想神会在他自己的教会去成就他自己的工作，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他自己去预备，他也自己去在人心里面做激动感动的 工作，然后去成就他自己，并且他在也早早的预备了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去来带领他的子民进入到这样的恩典当中。所以，我们也相信神也在新的一年，也在他的福音当中为我们有这样的预备，也让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信心，我们在新的一年更能够去参与到他的工作当中。所以，我们也感谢主，在这样的新年，春节第一次的我们这样的线上的聚集当中，也给我们这样的美好的信息，让我们存的这样的信心和盼望，我们在新的一年去竭力奔跑。好，感谢主，我们。